我们是用宏观读经啊，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啊，我就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困难？有什么困难？有没有两三位可以非常简短的提一下，旧约圣经有什么困难？读旧约。
这个人名和地名太多了，记不住。
啊，记不住人名地名啊，这是一个专注细节的人。哎呀，我们很容易在细节里面就失落了。还有呢？
离我们太遥远了。
啊，离你们太遥远，就这好像是知道答案，然后再来给这个给
这是
我
我的
问
感觉吗？不是，您能把您这个 slide 放大一些吗？那个字。你把那个页面能不能放大一些？字好像太小了，看。
我把这个页面放大
应该是在右下角有一个百分之百，把它。
哦，对对对对，这是。
你们看着我问一个问题哈。
哎，大了大了，好，谢谢。
我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你就问。
说外邦人，就是上帝，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呀，我们为什么是外邦人？以色列。犹大他们不是外邦人呀。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这个在这课程里面一定为你解答。还有吗？
我觉得就是我读旧约的时候，第一个是这个历史，有很多历史背景不太清楚，比如有很多王啊，什么哪个朝代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对我来说。第二个就是很多那先知书里的那些意象。很难懂。
OK，所以你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如何是在上帝的旨意的当中串成一个故事，这是我们这个特别要去面对的，因为这些人名地名呢对我们来讲很陌生，但是对上帝的故事很重要。那先知呢，一个一个先知，他们是把上帝的心意带给他的子民，让他的子民对他有这个坚固的信心。那这个先知书在上帝的整个的启示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是第一堂课啊，这个问题都非常的好，我也相信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指引啊。那真正的解答呢，是在我们自己跟圣经的关系。因为我们可能有一套观念，那我们在这个课程的当中呢，会给大家一套观念。但一个最重要的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是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这个课程的当中，不仅仅是星期天花一个小时多一点，我们来听老师讲些什么，而是呢，我们老师讲的和我们自己打开圣经，这是一个结合的。我们真的需要自己读圣经，而我每次呢也会布置一些作业，那我们希望是在这2个学期的当中呢，我们起码把这个旧约圣经呢把它泛读一遍。你知道泛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知道啊，这个是讲王，比如说列王记是讲王的，哎，有一些王我很讨厌，有些王很喜欢，但是我们起码呢把这些圣经呢，我们把它给读一遍，因为这是一个第一步的。我就，这是我们就说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哈。那一定呢，我们会提到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呢，我们就来娓娓道来。首先，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约，要读旧约啊？而旧约到底是用什么的主题围绕在一起的呢？那这个课程的讲义呢，给我们那个提纲挈领讲到说。旧约围绕上帝的国度啊，神怎么样实现他的治理，实现他的对他子民的这个统领啊，而连在一起的。而这个国度的观念呢，它有子民的观念在当中，就是说一个国度里面你不可能没有臣民啊，一定有子民。一个国度的观念呢，它有一个疆土，有那个土地的观念在当中，而上帝要借着这个他的子民来在一块土地上。跟他的那个子民发生关系啊， 统领他们，带领他们这个关系。而这个呢，是我们在看待旧约的时候啊，我们要想到的。而神的国度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就是他与他的子民立约啊，他是通过立约呢来跟他的子民建立这个关系，也通过这个立约以后这个圣约呢来维持这个关系。我们也来看呢，这个关系在这个立约的架构的当中是怎么样运作的，怎么样发生的。我们讲到立约呢，我们有几个说法来讲到啊，一个叫盟约啊，在英文呢都是 covenant， 有盟约。英文呢是与神立约，或者说神与我们立约，所以呢它又叫圣约。当我们看到圣的时候，就是从神开始的，从神而来的，与神有关系的啊，那是圣约。那这个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就是神与他的子民这个圣约，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应用在神子民的特殊需要的上面。啊，这个是旧约的一个主题，一个非常提纲挈领的一个介绍。那你要去体会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在你通过读圣经的时候，或许能够体会。困难，旧约读起来很困难，因为呢太遥远，太遥远，它有那个三个这个距离感。一个呢是历史离我们很遥远啊。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100年前那个义和团运动的这个故事离你们远不远？给我点点头也行，摇摇头也行。义和团的故事离你们远不远？因为没有人亲身经历过，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资料，已经很遥远。1000年以前远不远？
远。
2000年以前远不远？3500年以前远不远？哎，非常遥远的，那是我们这个春秋战国之前1000年，是那个年代，摩西五经发生的年代，就是那个年代啊，非常遥远的，就是太遥远了，我们没办法把握哈。一个是时间的那个久远，还有一个地理位置的这个遥远。那我们呢是中国人，我们从或者是马来西亚人，我们离中东呢都比较远啊，而我们现在又身在北美洲啊，这个距离让我们对那个带来的呢第三个距离感呢是这个文化的传统。因为我们实际上马来西亚的华人跟中国大陆的华人跟台湾的华人跟香港的华人已经有这个文化上面已经开始有一些的些微的一些距离已经在发生。那这2000年之前的旧约的历史当中，而又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民族性，他们在跟神打交道当中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有这种非常真实这种距离感。这就是刚才那个传道所提到的，这个距离感让我们就不知道从何开始，对吧？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呢，神把这个圣经就记下来，而这个旧约和当今世代它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相关性啊。相关性是什么呢？第一个相关性是上帝没有改变啊，启示旧约的上帝也是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上帝，是耶稣基督的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啊！上帝没有改变。还有一个呢，我们人是没有改变的。以色列人他的罪性，他们的那种血气，跟我们现在的人，或者说跟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蒙拣选的基督徒的罪性，我们的挑战是没有改变的。第三个是我们世界的败坏啊，我们世界的败坏虽然有文化上面的各种的这种差异，但是当圣经所提到这个世界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引诱我们离开神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改变的。虽然他们改头换面，换了不同的面具，但是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变化有距离感的这个场景的当中，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和过去的这个子民，我们可以了解那个上帝， 可以，而我们现在呢有更深的这种优势，我们可以比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更深刻的去了解上帝。这就是讲到那个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想到这个同一性啊，没有改变的地方，实际上我们会多一份对上帝心意的更深的一个体会，因为我们又领受耶稣基督救恩，对吗？啊，那说到这个神启示他呢，他这是圣经的圣经观了。如果你有机会去读这个圣经的圣经神学的话呢，它就非常简单的圣经神学，就是神启示他呢是渐渐的启示他，他没有一下子呢把他的心意全部的一股脑的倒给那些亚当和夏娃，对不对？也没有一股脑的倒给亚伯拉罕，也没有倒给大卫。但是神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按照他的心意不断的启示，并且是在跟人有关系的这个前提下面来启示。他不是说，你看我们常常传福音的人就会说，你的神在哪里啊？显给我看一下，对吧？好像呢就是像大卫 Couple Fear， 他给你变一个魔术，把神哇把你变到面前，我就相信了。没有人是如此相信，他一定是在跟神有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才开始进入一个信任的关系，就是信心的关系啊。而且呢，为了神，为了启示，他一定呢是来俯就卑微啊。我想请一位弟兄给我们的读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啊，请圣公长老为我读这个彼得后书，也请另外一个弟兄全力，你帮我翻一下以赛亚书55章8-9节，请你读出来好吗？那再请一位姐妹吧啊，世新传道为我们读那个加拉太书3章24节，待会儿啊，就是按照这个结构，按照这个顺序，请您先 unmute。
彼得后书3章15-16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议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承论
啊。所以这个呢，他特别强调是神借着人，借着他所拣选的人，与他有关系的人，来把他的启示给讲出来，就是讲到那个末世的观念。以赛亚书55章8-9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段经文所讲到的呢，我们平常读呢就说啊，神的意念太高，好像我们不能理解。但是从上帝启示的角度呢，神的意念太高，但是他是希望人理解啊，所以神把他高超的意念启示给他的先知，并且讲出来。
加拉太书三章24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这个是把这节圣经把旧约的核心和新约的核心把它连在一起。旧约我们讲律法啊，到新约信基督啊，在这个虽然有很大的跨越，但这个呢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结构，是上帝启示的一个结构，它是这个逐渐发展出来的。那我们就要看的是如何从旧约里面就进入到了以律法，好像以律法为那个核心信仰的一个能够理解，到新约以后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从旧约到新约实际上都没有改变，都是从信心来的。那就旧约，我们所读的旧约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平时有没有，就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困难要读的话呢，实际上比较困难。那耶稣如何看待旧约呢？整个的登山宝训，耶稣不断引用的旧约啊，对吧？你们听着有话说啊，那是指旧约啊。摩西怎么样教导你们的是旧约，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如何教导呢？是基于旧约。而在登山宝训里面呢，耶稣基督他讲到，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实际上而且耶稣基督也说天地要废去，但是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并且要成全。那所以在耶稣基督的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所想到的旧约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是启示要成全。那我们读新约呢，我们知道他是如何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成全者，他是来成全的啊。那旧约难道仅仅是为以色列人所写的吗？难道是为犹太人所写的吗？那从罗马书提摩太后书那边呢，就说这个圣经呢是为我们而写的啊，为我们而写的，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心意。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时候所提的圣经是包括所有的旧约的圣经，也包括圣经已经启示的已经写出来的新约的圣经啊。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他心目当中一点都没有说要废去旧约圣经的那个意思啊，而是呢包括整个的旧约的圣经为我们所写的。所以旧约圣经呢也是我们所写的，为我们来了解我们讲的旧约圣经呢我也感谢神，在我们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读旧约圣经啊。这里面有一个应用的原则，有一个应用的原则，就是我看啊，这个也是我们解经的时候啊，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原则。我们必须了解旧约形成那个远古的世界，有困难，但是呢，我们也使用一些资料，考古的资料啊，我们对原文研究的这些资料，然后对这个圣经经卷对比的这种资料。和对周边的文化环境所对比的这些资料来了解这个远古的。在21世纪我们要回到旧约的那个历史的年代，这是要有一个历史，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有历史鸿沟的但是我们了解当时完全不一样的情形，完全不一样的情形，而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形对当时代人的这个意义和对我们的这个意义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讲到那个大卫王不杀扫罗王，有一次在那个洞里面，那个扫罗王进去大解，然后大卫呢他们躲在深处，那大卫呢就把他那个衣襟呢，把他那个扫罗衣襟的衣角就割下来，你看割下来，然后那扫罗没发现嘛，然后他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大卫呢心里面深深的受责备你为什么？那大卫，我想你大卫你没有杀他，你为什么心里面还受责备呢？因为在当时代的文化环境的当中，你割下一个君王这个衣襟呢，基本上是叫割袍断义，这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回到我们历史的文化那当中有相似的意义。也就是说他这个举动呢可能会被扫罗理解成你呢跟我一刀两断所以呢那个大卫他心里面有责备，然后他出去向那个扫罗说，你看我没有杀你啊，还是还想把这个关系呢还是想挽回的这些历史文化的这些未知啊，我们要回到那个当中去了解然后我们所得到那个属灵的原则呢，从旧约里面学到的，我们要跨过这个鸿沟的隔阂，然后要用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讲到我们教导都需要面对这些了解和这些跨越。那感谢神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上帝没有改变，神永恒的旨意不改变，他的性情属性不改变，他圣约的应许不改变这三段经文呢，我就我们可以读一下好吗？我想请那个小陶，请你为我们翻一下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请这个夏晨读希伯来书1章10到12节，淑芬在的话，请你翻雅各书1章17节。然后请范红霞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6章17节，我们来看看这个三个点子圣经是怎么样来述说那个不改变的神小唐。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对，神的话语不能被废去，一定成就。希伯来书夏晨，你要先 unmute。
希伯来书1章10到12节，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先帝都要灭梦，你却要长存。先帝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衣，先帝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
雅各，
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
感谢神的话语啊，因为从这些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来了解不改变的神，他呢在他的，我们讲不改变的神呢，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观念，对不对？非常抽象一个观念，但是从神跟他的子民打交道，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成就的，所说的话是一定会坚立的。虽然我们眼前看到很多的好像没有啊，但是神所说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是永不更改的，必然站立的啊。这个而他的性情从创造到最后啊，他的性情是没有改变的，他启示一直启示他自己啊，而他所立的约也是不改变的啊。这个是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想到我们的困难，也是想到我们从旧约圣经实际上帮助我们更深了解神，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神啊，帮助我们在切身处地的当中可以跟以色列人那个好像是相似的那种经历当中一同可以去经历神。那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原则，让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圣经啊。对旧约对新约呢都有这样的这个原则都是成立的，因为新约圣经离我们现在也是蛮遥远的，对吧？对腓立比教会，对哥林多教会，对以弗所教会，他们的当时代的那种社会的挑战啊，跟我们现在是也是非常遥远的。那圣经我们用什么样的我想请大家呢要有一点点的这个想象力哈。我想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呢，你哪怕你圣经翻过，你也听过很多次的讲道，你怎么来讲旧约的故事？你怎么样来述说上帝在旧约的作为啊？这是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呢，我们想我们一同来探索，来看这个那个好像一个辉煌殿堂的那个拱门啊，那个拱门，它那个拱门呢是从这端到那端啊，我们怎么样把那个繁琐的人民啊、地名啊、君王啊这些事件呢，能够用一个比较概括的这个方式，让我们呢在看待细致点的时候，我们不失去这个大的这个拱门的这个结构啊，来看到上帝的作为啊。所以这里呢是就这个叫珠宝盒的这个观念啊，我也为大家讲述出来。我们如何来概括讲述旧约的故事呢？一个是从立约的神亚伟啊，你看圣经呢对神的名字你知道有超过100种的这种称呼吗？啊，有亚伟，有耶和华，有Elohim， 然后有主，有等等哈。那我们这里呢，我想用这个亚伟来称呼耶和华，来称呼神。亚伟，因为这是现在呢很多那个圣经研究这个学者，他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字呢是不发音的字，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直接呢，他们忌讳讲上帝的名字，所以他们用几个原因是不发音的这个 YJWH 几个字来代表上帝啊，没办法发音。但是现在圣经的研究学者就是说，大概这个发音呢是可以发音的原文可以发音成那个亚威这个字啊，但是他们虽然忌讳不发音啊，这个你说犹太文化跟中国文化，你看我们对我们受尊敬的人，特别是呢在威权封建的威权时代。皇帝如果皇帝起一个什么名字的话呢，你下面的臣民赶快改名字，你不能跟皇帝重名的，因为你不能说皇帝的名字，对不对啊？那犹太人呢，他们的文化里面呢就有这样的对表达，不是神要他们做的，而是他们自己呢要反映对神的这种尊敬啊。那好，那我们圣经怎么样讲述呢？第一个呢是创造啊，就是上帝按照他的慈爱和他的恩典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的当中啊，这个是立约的神啊，给了他们蒙福的约和咒诅的条例啊，这是我们会有专门讲。 但是被造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居然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落入咒诅，然后就被驱逐出伊甸园。这是子民的回应啊。我们在讲述这个旧约圣经故事的时候，一定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神做了什么，立约的神做了什么，立约的神先做了什么，然后是神的子民是如何去回应的，他们顺服吗？他们违背呢？你从亚当夏娃当中，哎，就看到，哎呀，他们居然违背了啊！这是这个创造。最后呢，他们就落入这个咒诅，神把他们赶逐出去。然后经过了那个挪亚的洪水，因为神所造的这些人，他们呢看不下去了，所以有兴起洪水来惩罚他们。但是人的本性呢没有改变，所以神在人的当中呢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开始了这个恩典的应许并且呢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代要成为大国，并且祝福多国，神要赐福他，并且让祝福亚伯拉罕的人也得到祝福，咒诅亚伯拉罕人就得到咒诅神要通过亚伯拉罕要完成对万国的这个祝福那亚伯拉罕呢和以撒雅各他们都经历跟神打交道，并且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他们去了埃及在埃及真的他们就成为大国进入西来在埃及真的成为大国，然后因为法老欺压以色列人，所以神呢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所以在西来旷野与他们给他们摩西之约，与他们立约神通过大能的拯救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并且跟他们立约，但是神的子民呢居然不信，以至于他们在旷野当中的在那边都逗留了40年居然不信。那当这个第一代的人倒闭在旷野之后，神就带领第二代的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实际上那个从时代来讲呢进入一个列王的时代，从士师开始，然后到扫罗，到大卫，到所罗门神一路的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并且呢赐福给他们。但是神的子民呢一路的不顺服，当神的子民不顺服的时候就遇到各样的患难，当他们回转过来，他们开始回转向神，神为他们兴起拯救，从士师到君王兴起拯救。但是呢因为神持续的因为人持续的悖逆，上帝呢也没有放弃他们，不断的差遣先知去呼唤他们回转，但是他们心里刚硬就是不回转，所以神呢把他们允许他们被掳这是进入被掳这一段，允许他们被掳然后历尽各样的患难，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又允许他们把他们带回，允许他们呢要来重修圣殿那神的子民呢真的有一些他们就回来了，他们也立定心志要来修这个圣殿，圣殿虽然修好了，但是上帝的荣耀没有回来，所以他们一直等待着神的荣耀回来，而神的荣耀怎么回来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荣耀才回来。你看这个珠宝盒吗？创造 C 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代以撒雅各，这是代表列祖们的这个信仰那个基本上一个400年的一个阶段，然后行，然后一直到摩西走了吗？然后就是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进入迦南地，就进入这个列王的这个时代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所以他们被掳，他们失去了这个土地神的荣耀也离开，他们被掳，但是被掳呢神因为立约，所以又把他们给带回来，所以他们又回来重修圣殿，就是说这是一个圣经旧约圣经的一个故事那这个立约的神亚卫和子民他们之间这个关系这是我们第三点，我们再来看关系的这个透镜。上帝最在乎的是跟人的关系，他最在乎的是和相亲爱的这种关系那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发生，怎么样发展的呢？首先从创世纪到生命记是创造人的这个上帝，他呢要跟他所创造的人特别想建立和发展一种约的关系，就是不可断裂的这种关系所以从摩西五经的当中，我们从与亚当夏娃然后与挪亚和他这个后代， 然后与亚伯拉罕就看到神与这个不完美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倾向于犯罪的，都是呢倾向于不幸的，嗯，都是不完美的人，但是神呢就是不断的有他的作为创造并建立这个不可断裂的关系。他特别想他的子民呢在这个不可断裂的关系的当中呢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享受神给他们赐福这个应许啊。这是创世纪的生命记啊，然后就看到这个啊神的国度的这个子民的这个群体就是以色列人啊，神居然在那边成型了，从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成型了。
还有这样一个
我不知道，
你看路那边有滴答滴答，
挺长啊，
那个请下前方的 OK 好，这是建立关系这部分啊。然后从约书亚记然后到列王记下啊，当然也包括历代志上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关系呢真的是起起伏伏，恩怨情仇，上上下下，时好时坏啊。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我们一定你稍微有一点观念的话，你会看到哎呀真的很麻烦呢、啊。上帝你不是大有能力吗？你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你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那么麻烦呢？那这个通过圣经这个启示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与神的关系呢，他的这个挣扎或者说这个扭曲，他一直所启示的一个核心就是以色列人触目惊心的悖逆和失信。触目惊心，为什么用触目惊心？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那种尊崇和尊敬都是很短暂的，都是很短暂的。那种有信心的人在整个子民的当中都是非常少数的，绝大部分的人呢就是他们悖逆，他们定义悖逆，怎么讲他们都不回来啊，并且呢他说我有信心，有一会儿然后又偏离这个失信。嗯，所以今天汉民弟兄所分享那段的经文就是讲到我们的血气和这个世界啊，不断的引诱我们去离开这个专注，就是离开对上帝尊崇和信靠的这个专注，而就落入到别的里面去了啊。所以旧约圣经所一直所描述的，从那个特别从约书亚记和列王记上下，就是以色列人那是神的子民，神所拣选的，触目惊心的悖逆和失信。那同时呢也表明以色列人真正的喜乐，确实的盼望，哪怕在失败当中他们还能持守的那个盼望，是亚伯毫不动摇的信实，他的话语是不改变的，他的这个恩典一定会坚立的，他的拯救一定会，这个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他是说话算数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这是以色列人喜乐，以色列人同心归向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喜乐的时候。以色列人慢慢就动摇，他们又落入悖逆和失信，那他们的麻烦就来了，他们的痛苦也来了。好，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呢，就在描绘人民在与神的圣约关系的当中既挣扎又喜乐的实际的状况啊。为什么叫实际的状况？你看那个这个圣经那个经卷呢，真的是他毫不留情的记载所有的属灵伟人的失败，所有的，我是没有一个属灵伟人是没有瑕疵的，所有的属灵伟人包括大卫，包括亚伯拉罕，你看都是，你说我们这个我们华人呢，我们以这个道德论断为判断人的核心啊，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是以道德来论断的啊。如果你以道德论断来判断大卫，大卫是个坏人；如果以道德论断来，对不对？来判断摩西，摩西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一个不好的人，独断专行的人，对吧？不讲民主的人等等，我们有很多道德论断。但是圣经所描绘的这个喜乐，圣经所描绘的对人的论断，对人的判断，是这个人是不是在这个圣约的关系的当中，他有一个向着神的这个信心，有向着神的这个信心。所以神呢不是说就看他这个犯罪为对，而是说虽然他犯罪，但是神还是建立他与大卫的这个约啊，也看大卫呢在上帝的面前是义人，是完全人，也同样的是看亚伯拉罕是义人和完全人，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圣约的当中有回转。 啊。那如果我们从约伯记、箴言、能传道书、雅各啊这些用这个语言的风格，它展示的是个人，我们个人在圣约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回应。我们个人有这个箴言和传道书是讲到我们平时的作为，我们特别箴言平时做人的智慧啊，怎么样勤劳，怎么样节俭，怎么样防止奸淫啊，怎么样去回避世界的这些引诱，怎么样看待钱财等等，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个人活这个范围的当中去看待圣约呢。刚才有弟兄姐妹问哈，在关系失落的情形下面啊，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的背逆咯，失信咯，但是神不断差遣先知去说话，先知说啥？他只传递地狱的火和绊脚石在子民的身上吗？先知确实是，哎呀，你们有祸了，你们这个患难要来，城要被攻陷，你们要被被掳，你们要被杀，饥荒要来，就让他们宣布审判。然后我们从先知书呢，我们只看到偶尔神荣耀的余晖啊，偶尔能看到一下。然后以色列在与神关系上失败所带来这个黑暗，那是通过战争，通过瘟疫啊，通过这些周边的强国如何欺压以色列人所带来的这个黑暗。但是呢，所有的先知也都在应许说，神有一天要把那个恢复关系的盼望重新赐回，重新赐给他们。所以这是一个从上帝立约赐福，到神的子民如何在约当中有喜乐，但是因为他们顺从神的约，挣扎，因为他开始背逆，他们失信啊。但虽然在这一切的当中，神的信实没有改变啊。那在新约里面呢，就一个新的关系就来了啊。我们把那个新约为什么叫新约呢？啊，你知道那个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旧约就是旧了，没用了啊。新约呢是新的，因为耶稣基督来保守的啊。那你从一个稍微全面的观点，这个观念呢，并就是说没用的和你要在新约里面待着，这个观念呢，实际上使徒保罗带出一个观念，就是旧约呢已经过时了，然后新约呢现在进来了。但是旧约过时的这个观念，并不是说旧约圣经就过时了，而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约，它以一个那是一个 older， 现在是一个 newer， 它是一个约的一个旧一点的版本和新一点的版本，就像创世好像是一个约。那跟亚伯拉罕有立约，跟摩西有立约，然后跟大卫有立约，他每一次的约呢是一个延续，也是一个晋升，但同时呢也是前约的一个重复，也是前约的一个更新啊。那现在耶稣基督新约来了，那神要给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叫他在我们心里面要写下他的律法，心里面能刻下他的割离。那书到腓利门书，就是你在这个新的关系的当中，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当怎么样生活。那希伯来书到启示录，就是说这个新的关系如何活出来，如何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来活出来行出那个义的生命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说，那个约在当中神有立约，那我们也不能随流失去，我们也不能那个在那边就随随便便，我们是当存着敬畏的心来敬畏与我们立爱的新约的上帝。启示录这个一定会成全啊，启示录会成全。这个从这个关系的透镜来看呢，关系透镜来看呢神人关系啊，这个是整本圣经所关注的，也是我们在这一次的里面呢，它有一个从关系的透镜看旧约，我有一个一个全本圣经的每一卷书啊都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关系那说到这儿，有弟兄姐妹会问说，哎，你这些材料从哪儿来的？为什么网上没有啊？确实没有哈。这个材料呢，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就业概论的一个材料。那个老师他当时说呢，他这些东西呢是会写书来出的。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书到底出没出，因为英文世界的书我也大概没有太多机会看哈。他当时因为这个老师他是一个考古学家。他是一个旧约圣经的一个 PhD， 但同时也是考古学家，他在那个以色列去也是参与了这种考古的，所以他有很多这个观点和角色是我们仅仅读圣经的人很多是没有的啊。他因为有实地的这种考察因为他在那个历史学和神学当中有一些的这个研究， 那所以呢他那些资料呢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文堂我们也教过好几次了哈，这个有一概论。好，那我们讲到这儿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把最后一点呢大概几分钟再讲一下，然后跟大家有一些问题哈。历史和圣经，历史和圣经。首先呢圣经是神救恩的历史啊，我们讲历史，历史 history his story 啊，他的故事 history。 整个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新约的书卷呢一直是肯定啊，这个圣经是救恩的历史，他要从律法让把带进上帝的一个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圣经都是为我们这些人所写的，旧约圣经都是为我们这些人所写的。不光是耶稣的话和那个使徒保罗的教导都肯定这一点，那我们呢实际上就带着这样一个观念来看圣经。而圣经的就讲到历史当中那个大英雄呢不是某某将军某某总统啊，而是在神的故事当中亚卫一直是这个故事的中心的主角。虽然我们在有些书卷呢我们读不到这个主角好像在这个舞台的中央啊说话做事，但是我们知道他在那里行事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读完的这个以斯帖记里面连神都没有提到，就提到犹太人，但他是历史当中的主角，他在看不见的时候实际上在主导着历史的这个发展啊。那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呢不是我们这个环境，而是上下文的语境的这个环境，环境的问题我们需要在上下文环境当中去读经啊，这个英文是 context， 我们要从 context 来读这个圣经。而这个 context 呢要看它的文法和文体啊，比如说诗歌的语言它是一种诗歌的这种抒发，它不是一个教义的这个教导，那你读诗歌呢跟读摩西律法那就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理解的这个思路啊。还有这个文体，文体呢是记载历史的还是讲这个个人生活的这种智慧的啊，就是说我们读这个列王记和读传道书啊，你说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文体，所带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理解这个方法。并且我们要看这个当时的政治的环境，也就是说谁在统治列强是谁，经济的环境社会经济的状况啊，这种是经文写成时候的上下文啊，经文写成时候的那个 context 啊，一个好王所带来的整个政治的气氛是敬畏神的气氛，一个坏王带来的是一个离弃，是一个他也都有也都有有原因啊。比如说我在读这门书的时候就专门去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对那个约瑟被卖到埃及，那是卖了我一下记不起来哈，就是比如说卖了12块银子啊，那是当时有这个历史文化这个研究，就是说当时的一个奴隶就是这个价钱就这个价钱，说啊你知道这个圣经所记载的真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啊。但宗教的环境有巴黎的崇拜，有这个亚瑟拉的这种崇拜，有各种这种崇拜的方式在当中发生。还有来源哈，来源呢我们从圣经已经解经来看，从考古学来看，然后从各种对象徽的这个理解啊，就是刚才也有弟兄提到象徽的理解经文。 OK， 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呢请打开自己的话筒。
牧师我有两个问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问，但是我有不解答的权利，或者是说呢在我们如果你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 留到以后来解答。
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也好耶稣也好他们讲的那个圣经都是讲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是旧约是不是？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吗？
OK。这个我刚才实际上提到了那个 primarily 首要的是旧约的圣经全包括，但是新约呢有一些这个书卷呢应该已经有比如说使徒彼得他在引用使徒保罗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使徒保罗所写的已经是经文了就那个时候已经 有些使徒保罗的这个书卷已写成，并且彼得已经肯定了这个是经文嘛，对吧？刚才我们那个讲到有机启示那一段，那就是指这个的。还有吗？下一个问题。
哦，我因为我是怎么讲呢？我只是觉得耶稣一直讲那个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会废掉。他讲的应该就是旧约，我就在想我们现在做的旧约就是基督耶稣讲的他们的约，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圣经。
OK， 这个天地要废去呢，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实际上新约圣经就是讲那个成全的啊，因为这里面旧约圣经是不会废去的，肯定不会废去的。耶稣在那个里面那个时候讲到的就是指的旧约的圣经，但是同时呢，他也知道他是这个约的更新，他是这个约的成全，你不能把它割开来看。当他说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的时候，他知道他是那个成全，所以这是一个连续的，不是说一刀两断。 OK， 旧约一定要成全，但是那个如何成全是 OK。
慢慢体会。
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列了一个哈，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旧约圣经，因为这是一个概览啊，一个概览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是我们来看关系，对不对？我们看关系的性质，并且呢要在看这个关系的发展演变的当中，神如何在当中同在，如何在当中同在。而这个呢是我们在以后会引入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那在我们人所做的这些一切的当中，上帝的同在在哪里。这个同在呢是保护，是这个同在是说人可以没有拦阻的可以到神面前来。这个英文呢用的是 access， 就是说可以接近，可以来访问神啊，这个是神的同在。或者说神允许他的子民可以到他面前来，去接近他，去访问他，去求告他啊，这个观念呢非常的重要啊。我现在把这个观念呢跟大家讲一讲，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上帝不屈不挠的追寻，而且一直是按照他荣耀的同在应许来的。我们看看怎么样发生的哈。创世开始，神创造亚当夏娃，你会发现神的同在极易接近啊，亚当夏娃他们没有任何的问题跟神同在。但是当他们一犯罪之后呢，麻烦就来了，因为访问神或者说亲近神的那个同在就产生了障碍，对吗？所以神呢把他们逐出伊甸园，而这个逐出呢是 exile， 也就是后来的那个被掳的，也同时也是 exile 啊，就是被逐出，被赶逐出神给他们的那块地啊。伊甸园是神给他们的，但是最后把他们赶出来了，回到神给他们同在那个就发生了困难。这是在创世纪第四到十一节，你看到人不断的犯罪啊，有名单，然后最后呢神兴起的这个洪水，那洪水之后呢，挪亚的后代接着犯罪，然后有巴别塔，最后神变乱他们的语言啊等等，就说他们不太想到神了，神也没有在他们当中有任何的作为。但是神呢希望恢复这个关系，所以呼召了亚伯拉罕啊，并且神应许他的同在，与亚伯拉罕同在啊，这个应许别的重要啊，因为这个应许，所以神不断的用他的保护、引领、同在来在亚伯拉罕身上做成了不可能的事。这是我们怎么也从创世纪怎么来看。那当这个出埃及发生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神呼召摩西回去拯救他的子民，他要跟他的以色列建立关系吧，亚伯拉罕的后代，并且呢当中在会幕的当中，上帝是可以被亲近的，他们通过献祭，他们通过祷告，他们带着祭物是可以亲近神的啊。而这个亲近在会幕的，在那个旷野里面的会幕，那后来那个大卫有心要为神建殿，所罗门把他建在那里，他们可以去亲近神的同在啊，在圣殿里面神在那里等着神的子民的请求啊。那当然呢，君王子民他们最后都是背逆神，就是关系就失去了，所以神把他们送入了被逐出啊，也就是说一个被掳的一个关系，同样的 exile 啊。而接近神的同在呢，那个最根本的障碍，以西结书第八到十章，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复习去看啊。第一个是神子民的犯罪，在哪里犯罪？在圣殿里面， 第二个，神的荣耀依依不舍得离开，这是第十节。我每次都啊，心里面都会非常的悲哀，因为上帝那么久要想跟他的子民要建立关系，但是居然神的子民犯罪，以至于他不得不把他的荣耀的同在离开啊。好，而这个离开呢，在旧约圣经以西结束之后，那个神荣耀的那个同在就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那个是带来这个期盼呢，是耶稣在新约里面应许来了，对吧？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啊，父与我同在，父告诉我的话我都告诉你们啊，如今我奉父的命令告诉你们，你们祈求什么奉我的名，父一定垂听啊，因为父与我同在，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的话也在我里面啊，等等，他带入了这个同在。就是后来不是耶稣为我们罪受死复活升天走了，那神应许了圣灵要来与我们同在，对不对？而这个圣灵的同在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实际上圣灵的从个人性的是在我们的里面，群体性的是在教会里面，这是成为圣灵的殿啊。而这个啊，人与人，对不起啊，这个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现实，这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个现实呢，就是所有人都将进入这个同在，如果他有信心的话，如果有信心的话，如果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进入了与神这个同在。因为耶稣成就是和好吗？是让我们不与他为敌吗？所以那个同在的那个 access， 那个接近，那个就可以访问了，我们就可以随时到他面前来，通过祷告，通过亲近他啊。那这个神与人这个关系的这个终极是什么呢？就是从启示录当中，你会上帝的同在的当中与神亲近啊，这个是从神人关系当中来看，上帝不屈不饶的追寻从神荣耀同在的应许和如何实现